到我们中间。我记得16年前，我们在温哥华16街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我们就在中国福音教会的祷告会就从那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王长老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在带领我们也看望守望我们，看着我们教会从一个很弱小的生命逐渐壮大，到现在3个分堂，到今天我们在这里又有新的开始。所以在开始大家我们看手里面的单张里面呢，在教会消息里面有一条信，有一个内容，我们看一下，我读一下。这是牧师呢特别代表整个教会给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教会新的开始的一个祝贺。他说，感谢神的恩典，经过梳理弟兄姊妹的同心努力耕耘，梳理教会很快进入了教会发展的新阶段，从本周起迁入宽敞美丽的Freewood 这个社区中心礼堂聚会，母堂的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们特此表示祝贺，愿神恩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主赢得城市。我们谢谢母堂的长老、牧师，还有我们所有的同工，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今天主堂的王文全长老也来到我们中间，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王文全长老，谢谢。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荣幸参加你们第一次在这个地方的聚会也象征着这个教会一个新的开始你们这种欣欣向荣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让我也年轻了一半感谢主给我这样的荣耀你们的这个主题为主赢得城市，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志向。相信不久的将来可以实现的。当然还不止赢得这个城市，这个更大赢得我们全中国。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同胞从国内出来，他们最需要福音，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成为主的精兵。精兵是要打仗的传福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既有战争又打仗不是一个很轻易的坐在这里那个事情就成就了，因为这个世界还是在魔鬼的控制之下，所以我们要打仗，争取这些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的重大。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些个比较劝勉的话不是单为你们，也为我自己，我们大家都必须要赢得这个城市，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是单单的叫一个口号，我们实际去做去打仗才可以赢得这个城市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长远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那么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我们要操练自己我们做一位主的精兵我们要锻炼，我们要有武器我们才能够打胜 不是坐在那里啊，主就给我们啊完全成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刚刚啊皮尤莱弟兄也讲到啊，十几年前我们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那是比现在困难得多啊，人数也没那么多。现在你们有相当的人数，相当基础啊。那么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子建立我们自己，给我们力量啊，给我们有武器，怎么样打仗。前两天呢，我跟一个姊妹去了参观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啊，也许有人还不太懂啊，灵恩跟他们也是信耶稣的，信基督的啊。我不敢说他们是异端，但是跟我们不一样啊，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呢那个作为就不一样啊。特别是他们祷告的是吧，哎呀大吵大闹啊，大声叫啊，圣灵充满我呀，洁净我呀，什么非常的激动。当然他们的目标也是希望得到力量传福音服侍主，目标是很好的，但这个方式呢我不这么太同意。因为我们得到能力不是喊叫几声就可以的啊，不是说哎呀我主啊我奉献给你啊，你来这个灵火烧我呀，怎么着，不是那样就可以得到的啊。那么反过来看一看我们我们自称是啊福音派的教会又如何呢？那么我们福音教会啊比较很安静，我们坐在那里我们不会大吵大闹啊，很安静的。但是呢有的安静过分了啊，对不起我讲这个话啊，就有点冷冰冰的啊。我不是说你们教会啊，我们那里就有人一个新来的人反映，他说我到你们教会来了，没人跟我打招呼，没人跟让我的座位，我自己就找个地方坐下来，觉着很冷啊，不是一个很热情。今天我看到你们教会我觉得很热情，这一点我觉得是蛮好的啊。但是一般的教会啊，我不是不属灵，但是呢我们没有把你那个灵啊发展出来。主耶稣说呀，他说你听了我的道，你要遵守啊，你就成为，你就可以做我的门徒，你就是爱我的。我们道是听的最多，我们福音教会很注重听道，很注重学习圣经啊，我们差不多的每个人都可以对圣经很了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增加了，这个头脑啊大了，没有行为的表现，就显得冷了，太树林了，很冷静了啊，不像那福音派是大吵大闹哇，我们不是那样子。但是我们也有一点偏差啊，我们偏重这个学习了解圣经，学习了我们都了解都懂了啊，我们有查经，我们学习都是很好的，这并不坏，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进一步啊，按照我们所学习的去做啊，很简单啊，我们圣经很熟啊，比如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我们有没有去呢？啊，耶稣说先到耶路撒冷，后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这个十二月就是你们的耶路撒冷。我们这里很多中国人，我们有没有去做呢？啊，温哥华就是你们的撒玛利亚，再远一点地基那就是我们的中国啊。哎，这个就是主的教训，说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听了这个教训，我们要去做。但是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这个理论是对了，坦白说做起来并不容易啊，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操练，我们要得到力量，得到能力，才可以服侍主，做主的工作啊。我们就是首先我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我每一次站出来站讲台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笑话啊，就是对我这个提醒。有那么一位传道人，他很有学问啊，很有知识，每一次出来讲道啊，就是讲是天文地理啊，什么社会啊，样样他都懂啊，讲的是天花乱坠。他说他正在得意讲的时候呢，啊，从最后一排就传了一个小纸条过来啊，这个小纸条写着一句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就那么几个字。这位啊传道人呢、啊，圣经不是很熟，他一看，嗯，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十二章，大家看圣经，这本圣经说什么呢？啊，你们现在有圣经可以看看，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了，不要问这句话啊。也许你们熟悉圣经的人知道这句话，这句话说什么呢？啊，就是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啊，有一个外邦人来啊，他想听到，但是他进不去啊，那个很多人围着耶稣啊，他就找这个腓力，他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位传道人在台上讲了半天，没有见到耶稣。竟是讲天文地理，哈哈，什么新闻的，他都讲这些事儿。所以这个提醒他，先生，我们要见耶稣啊，所以得站在讲台上呢，少讲一点什么社会新闻啦、啊，就要讲耶稣啊。所以他就很快改了，打开书一书讲耶稣了。哎，待会儿那纸条又递过来了，又后边贴个字条，这几又是几个字儿，还是约翰福音二章二十节。这小故事啊，要是你们有圣经就可以找到了。什么话呢？这句话说门徒见到主就喜乐了，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看见门徒了啊，见到门徒，跟门徒是门徒在聚会的时候，窗户门子都关着，耶稣忽然间在中间出现啊，有人想就是主的那个鬼魂来了，那个灵魂来了，说他那一想，耶稣就知道了，因为耶稣是神，知道了。他说啊，你们不要以为这是我的灵魂，我是有身体的，我是有血有肉的，你们不信过来看一看，我的手中有那个洞，摸摸这个洞， 跟着他就说，你们有吃这东西没有？哎，我们说有有有，拿了一块鱼，烤的鱼递给耶稣，耶稣当着这些人就吃了。哎呀，这个是很奇怪的事儿，因为在过去从来没有说一个人死了三天要复活啊，而且复活以后呢，他是实实在在有个身体啊。今天在座当中，假如你们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我劝你今天接受这一个复活的主，实实在在的，跟一般的宗教的领袖是不一样啊。佛教释迦牟尼死了，他的坟墓在那里，穆罕默德也死了，他的坟墓在那里，唯有耶稣他是复活的主，他复活之后他不是几分钟让你看一看就完了，不是，他实实在在的在地上有四十天向500多人显现。那我刚才说的这段就是向门徒特别的显现，因为那个时候门徒很害怕，窗户门子都关着，也恐怕犹太人把你抓了去，也给钉十字架呀，所以那门徒很害怕。哎，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一个特别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门徒见到主呢就喜乐了，就是那个纸条说的20章20节，很容易记啊，大家要记住啊。耶稣向他们特别的显现，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的害怕，所以主耶稣一见到他们的面就是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啊。我们现在听起来这个平安呢很简单，事实上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的恐惧啊，啊，恐怕让人抓了去啊。所以耶稣就是说，我来了，你们就很安全，保障你们没事，我可以保护你们。这个太重要了，太需要了。主耶稣没有讲别的话，就是这一句话。你想门徒会不会喜乐呀？大家开心喜乐了。那同学们从这段圣经呢，也没没发现一点，这个耶稣这个身体是怎么一回事呢？啊，窗户门子都关着，他进来了，哎，可以摸得着，可以摸得手能动，同时他可以吃东西，这是怎么一个身体呢？啊，那这一点我给大家特别的要分享这一点。这个在圣经里边叫做灵体，是体但是是灵，很特别的。这个身体可以摸得着看得见啊，但是呢跟你原来那个不一样了。我们原来是一个肉体，当这个耶稣改变以后成为一个灵体，这个灵体啊可以上天到哪去，不受空间的限制。将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忽然都改变，就变成这个灵体，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啊。当然我们在信主以后在世上很多的盼望，很多的给予很多的精神啊心理安慰啊各方面的帮助啊很多很多，但是这个身体的改变是一个最大的盼望。为什么呢？你不改变呢你怎么上天呢？几百磅身体那么重上不去天的了，要改变成灵体。所以将来我们每个人虽然是离开世界了，改变了人体，我们还可以见面，还是那个样子啊，还可以讲话，还可以说，哎呀，那太美好了。但是这个身体 跟你原来那个肉体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地上时候啊，特别年纪大人，什么风湿了、腰痛了、腿疼了，小毛病很多。但是你变了灵体以后，身体是那个样子，但是你的病没有了，所有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通通没有了。你想这多好，多开心，那就是很实在的。在保罗特别的在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特别的讲这个灵体，特别的讲这一点。他说呀，这个灵体啊，耶稣这个改变呢，是粗俗的果子。什么叫粗俗果子呢？比如这有一棵苹果树啊，结了很多的苹果啊，只有一个是红了，其他都是青的，都是绿的。耶稣就是这个红的，我们就是那个青的啊。虽然现在我们还没到那个时候，但是就是那个苹果已经在那儿了，就等着有一天哎变红了。这个灵体将来我们跟主一样得到这个身体，你只有这个身体你才可以有资格上乐园去。也不是你的魂，也不是你的肉体，是灵体。圣经说得很清楚，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号筒一吹响有没有见过的号筒啊，很大很长，一吹嘟嘟嘟嘟嘟一吹，忽然就变了。死了的人怎么办呢？在坟墓里头出来也改变，活着的人就不许，就马上就在那个时候就改变了。所有的信主的人通通被踢到天上去，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实在的盼望。提到天上去，在停在半空啊，半空在什么地方？大概我想啊，就是现在那个太空船走的地方啊，不是很远，在地上可以看得见。地上呢，出了问题大了。当所有基督提到天上以后，地上啊就开始了灾难了，大灾难就开始。什么大灾难？战争啊，战争先开始。什么样战争呢？我们不知道，当然很恐怖。有人说就是将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猜想到，那是原子战争，原子战争，不是现在的用炸弹啊、大炮了，不是这个了。那比这个厉害得多，一摁就要撒去了，一炸没有炸着你，那个光照着你，人就死了。原子战争，我根据什么说这个呢？在这个彼得的书信里头讲到预言，他说将来有一天呢，发现很强的光，这个人就变成灰了。彼得呀，在2000年前写的书啊，预言，他不懂是怎么回事，他就这么说，圣灵感动他说，很强的光一闪，这人就没有了。但是今天我们都可以理解，什么光那么强啊，那么厉害呀？那是原子弹、氢气弹那个光啊，一照的，的的确确。所以彼得在2000年前已经预言，地上开始战争，非常非常的恐怖，非常非常的恐怖啊！原子战争，我们知道这个原子尘很厉害呀，扔在一个在在 Richmond 在什么的离那么远，我们那个原子尘都受影响了，你都受不了， 非常的恐怖。假如今天你还没有信耶稣啊，我不是吓唬你啊，我也不讲天堂地狱那些事儿，我就是讲这个，这是很实在的。你上不了去，上不了天，离开这个世界，在地上你要经历这个恐怖的战争，这个恐怖的大灾难。当然在这个恐怖的大灾难之前还有一些个预象。主耶稣跟门徒说，我将来要会来，地上啊就开始灾难了。他的门徒啊就问他说，哎呀你什么时候来呀？大家很紧张啊，因为他是主耶稣说了嘛，他一来这个灾难都满了啊。这段记在马太福音的24章啊，大家慢慢回家去看。耶稣就说了，这个准确的日子我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只有上帝天父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不知道呢？啊，这里头有一个原因，因为啊，这个灾难实在是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个时间在上帝的手里控制，他要看到啊得救的人数满了，他才准许这个灾难开始。原来这个得救的人数啊不是100%，有一大部分人没有信耶稣，可是他有个数目我们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啊。假如说是啊1亿人口信耶稣了，那个人数满了，哎，一下就灾难就来了。所以耶稣不知道，但是耶稣跟门徒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预象啊，我在灾难这个灾难以前发生些什么事情呢啊。他讲了几件事情，饥荒、地震、瘟疫这几件事情啊。地震我们家大印象最深啊，刚刚四川那里啊刚刚完了大地震，接着外国什么地方智利什么地方又有地震，反正这个地震呢频繁啊，不是说很早以前就有是吧，几十年前100年前就有地震，但是那个很少，一年也就是全世界发生一次，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哦，一个月可能有几次，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地震、饥荒，我们住在北美洲的人也是觉得这个啊对我们很远，没什么。但是呢，也有一点影响了啊。现在这个米都涨价了，面涨价了，为什么？粮食有了问题了啊！出粮食的国家啊，不许出口了，留着我们自己。这一个刚刚的开始，假如长期这样下去，这个粮食越来越短缺，所以我敢说呀，啊，你们最好买2包米在家里存着，不过那也没办法，吃完就完了啊，这个粮食不会减价的，慢慢涨，这就是一种饥荒的预象啊。为什么涨价呢？因为不够吃的了，这饥荒。还有就是瘟疫，什么叫瘟疫？瘟疫就是一种传染病，没法治的传染病啊。这种我想我们可以想到越来越多这类的，什么啊艾滋病啦啊，什么禽流感呢，香港有这个的，这种瘟疫很厉害，一传上3天就死了，没有特效药。那这就是耶稣所讲的瘟疫啊，战争里头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那不稀奇了是吧，美国跟这个伊拉克一直打了多少年了还在打啊，还不是太多，还不是全世界，那全世界都打那就到了最后了，最后一天了是吧，战争还是不停的有。 这个民工坦民是什么呢？啊，我在想这个问题啊，民怎么叫做民工坦民呢？后来我想通了，是什么呢？现在所谓自杀性的炸弹啊，这个炸人的不是军队，他是一个民，是一个老百姓啊，开着汽车装满了炸药，炸谁呢？他也不是炸军队，看哪人多，超级市场他开过去了，炸了，民工打民，我想这就是那个解释。在古时候以前没有过，没有过，我们只说是军队打啊，强盗打的，没有普通老百姓，而且炸死的都是普通人，很少有惊人的警察，很少，他就看哪儿人多就到哪儿去啊，所以你们去超级市场小心啊，买完东西赶快走，躲开点，说不定来一个啊，因为这种人没什么理性，没什么理性，他就是想杀人，没什么道理的，也没有计划的，遇到哪儿就走，所以这是一个末世的现象，现在都隐隐约约的都出现了啊，慢慢的就开始了，所以我说主再来的日子很近啊，这一点是我特别的提醒啊，你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特别要注意啊，这是圣经说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应验了，已经慢慢的表露出来了啊，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赶快信耶稣，我们可以被提上天，刚才我讲的很有意思，他为什么不是远远的，他在半空呢啊，所以我说这个半空就是很妥当啊，这个原子尘呢上不了那么高，飞不了那么高，可是你可以看见地上发生的事情，等这一段战争过去，这些人还要回来，耶稣啊，主耶稣带着他的这些个人还要回到地上，回复这个地上新天新地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天你们大家特别我提醒信耶稣的人，基督徒啊，我们就看那一些圣经，这个哥林多后书啊，我讲了这半天，咱们现在就看这一些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啊，那句话我们可以从第一节看，大家有圣经的啊，没有是听我来念，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啊，大家没有圣经听我念出来读出来啊，啊，圣经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啊，注意第二节，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你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靠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好，停一停，这是保罗对哥伦多教书的信徒说的话，说他们是信，一封信，见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基督徒表现出来你像一个基督徒啊，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啊传教，教这个牧养这些人，有什么成绩呢？就是看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像个基督徒的样子啊，好过你写封信介绍，哦，这是我们教会的人，不需要，一看你这个人样子 就是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呢一个改变，真正的改变，不需要介绍。我们知道最早这个基督徒这个名称是外邦人给起的啊，最早期的时候呢啊，在这个安提阿有个地方有一个教会，这个是外邦的教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在这个土耳其的地方嘛，这个城市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哎，可是在这份啊信耶稣的人呢、啊，那个样子就不一样啊，跟一般人不一样，特别有礼貌，特别的诚恳，特别的什么，所以这个本地的人哎，这一般人呢、啊、是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人，是外邦人看到他们那个样子认为呢不一样，像基督的人，所以给他们起名就叫做基督徒啊。今天我们得到这个名称啊，是凭着我们基督徒的表现，你的外表，你的言语，你的行为看上去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说呢，你们就是一封信，不要我写介绍信介绍，你到哪儿去一看，哎，这个人就是我们教会的人啊，将来我们随时的基督徒出去一看，哎，这位是随时来的信徒，你不用说话，就是说你的言语行为跟他们不一样啊，这一点是。下边讲什么呢？我们再继续看下边这一句啊，啊，第六，我们从六节，他叫我们承担这新约的职事，这个他就是讲耶稣，讲神，啊，叫他承担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速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好，我们底下待会儿再讲。他说呀、啊，啊，我们承担这执事。这职事也可以代表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负责的人，长老啊、牧师啊，像所有这些人啊，这个职事代表这些领导的带领的人啊，凭什么呢？可以做这个工作呢？啊，他说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历。我们在教会负责带领小组啊，带领查经，带领什么啊，总是做一个负责的人啊。凭什么呢？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字句是什么？字句是圣经，就是说你当然做一个负责的人，带领你圣经一定很熟，你解经一定很好，那才有资格做这个负责带领的人了。但是他这里说不是这个，当然所谓不是呢，就是不是全完全是靠这个，靠什么呢？靠经意。经意是什么呀？啊，其实经意啊，你看圣经有小字写着，经意就是圣灵，靠圣灵啊。我们做负责做带领的弟兄姊妹们，不是靠你的圣经很熟，是靠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带领啊，所以这点很重要啊。我们特别是福音派的教会啊，特别强调读圣经、学习圣经，这都很好，但是缺少这个经历，缺少这个圣灵啊，甚至啊。有的这个牧师传道人呢不敢讲圣灵这个事儿，为什么？他看到灵恩派那里大吵大闹啊，一说圣灵，你这个人可能是灵恩派，不敢讲这个事儿。但是呢， 离开圣灵你就没有力量做工了，没有用的，不能感动人，你自己也缺少力量，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在旧约的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啊，撒加利亚书4:6，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你有力量你有才干，不能依靠那个，那都是出于人的，要靠神的灵方能成。所以我们在教会啊，除了学习圣经啊，研究圣经之外，我们还要有灵，有圣灵做工啊，所以这点很重要。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不是灵恩派宣传你们啊，其实灵恩派呀也不是真的圣灵，哈哈，说穿了我去看过他们，他就是一种情绪的冲动，大喊大叫，这不是圣灵啊，他自己说是圣灵，事实上他不是圣灵。圣灵是什么？圣灵是让你安静啊，圣经说呢啊，这个圣灵啊是给你安静，不是让你混乱，大吵大闹就是混乱，那不是圣灵，那是一种人的一种情绪的啊感情的冲动。我常说了，就像那个夜总会里头唱这个摇滚乐一样的，台上的人啊，底下人跟着动，影响灵恩派就是那样，台上怎么唱底下也跟着摇摇摆摆，手举起来摇摇摆摆，那是一种感情的冲动，不是圣灵。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圣灵的话，你不要以为我大概也是灵恩派吧，不是，灵恩派不是圣灵，假的，他们以为是圣灵，事实上是一种感情的冲动。得到圣灵呢不是那么容易，不是你喊两声叫两声那个圣灵就来了，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另外几节圣经里面就讲的十字架，十字架。我们讲那几节圣经之前呢，我们想到有一节圣经大家都很熟悉的，四福音都有记录的，关于十字架，耶稣讲的。耶稣说呀，若有人跟从我，必先舍己，然后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跟从耶稣呢就是做基督徒了，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有个条件的，不是我要跟就跟的啊。所以你们还没信耶稣，你要考虑清楚啊啊，不是说人说哎呀你信耶稣好了，神祝福你了，你找不到工作给你工作了，没钱给你钱，不是那个，要背十字架，要舍己啊，先想清楚啊，你没想清楚不要信耶稣，舍己。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不是说你一定要跟从我，假如你愿意，你甘心愿意跟从我，你就要这样做。头一步就是舍己。什么叫舍己啊？啊，不是我把自己舍命了，不要了，不是那意思。舍己呢，在英文翻译的很清楚，叫做 deny， 就是抵挡，抵挡你自己。为什么抵挡自己呢？因为我们人是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想的都是不好的东西，一有这个意念出来了，我就抵挡，哎，不要想，不要想，抵挡它，不要让它出来，就是要抵挡。因为我们是罪人，所想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好的东西，他一有这个意念出来了，你就马上否定它，不要来，也不要跟我讲话， 从心里自己抵挡自己，这叫舍己了。头一步舍己，第二步就背起你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我们知道是一种刑具啊，啊，耶稣那个时代把人钉死十字架，这十字架谁背呢？谁受这个刑罚谁背，自己背的。我们知道耶稣自己也是背着，后来他实在没办法，他没有这个能力，体力不够了，让别人帮他背了。所以基本上说，受刑的人一定要背这个自己的十字架。那十字架干什么呀？十字架是刑具啊，是杀死人的工具啊。啊，不要紧，没关系，我的声音你们都听得到是吧？这个一个刑具就是你要用这个十字架钉死你自己，当然不是钉死我们的肉体，是钉死你的内心的罪，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啊。四福音都讲这句话，唯独路加福音呢就加了两个字儿，他说要天天背负十字架，天天都要做这个事情，天天你都要这个十字架来对付你，可见呢这个事情是严重啊！我们要跟随耶稣了，你要天天受这个十字架的对付，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充满了罪恶，心里头只有十字架可以除掉你这个，你才可以成为一个真真正正跟随耶稣的人，你才可以有一个正当的基督徒的表现，你才可以有能力传福音。说这个必须先做的，你这个没做好，我们只是口说一说而已，讲一讲而已，你没有能力做，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啊，我们传福音呢，结果你没做，你做不到，因为你没这个能力。所以先要对付自己，所以我在经文上就提到三个十字架，都记在加拉太书，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啊，因为保罗自己曾经说过啊，他在这个哥伦多教会说，他说我没有用我的高言大志啊，宣传神的奥秘，我只是啊，我定义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同他钉十字架。保罗那么有学问的人吧啊，他是加马列的门徒啊，这个加马列在现在说他是第一流的大教授啊，他是他的学生啊，所以保罗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在说，他说我定义我不知道别的，除了耶稣十字架以外，我别的不懂，我什么也不懂，放弃。可见耶稣和十字架，那就是今天我们学习的跟随的目标。可见十字架是非常重要，耶稣就是代表圣灵，耶稣是神，他就是圣灵，十字架就是对付我们的那个工具。所以啊，保罗说他出来讲道，我就讲这两件事情，别的我不知道，我不讲。可见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十字架是对付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释放，我们才有能力来服侍主，才可以传福音，教会呢才可以兴旺，都要靠这个，是吧？教会就是我们大家的人呢啊，人在做呀。你假如人的素质提高，教会就发展呢；假如人的素质不变，还是那个老样子，那教会不发展呢。啊，那天天喊这口号没用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加拉太书讲了三个十字架，三次啊， 在五章二十四节讲到这个十字架什么作用呢，那就是说钉死你的邪情私欲，就是我们内在内部的那种做不好的东西，钉死这个啊。第二个啊，你们这单张有啊，我就不太，我的记性不太好啊，是讲到这个五章的有一个十字架的啊，来看看啊，这事儿很小，我再也看啊，对，头一个是五章六，我刚才讲了六章二十四，没错啊，还有一个二章的二十节，三章的六节，还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六章，这个是对付世界，世界，世界什么？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就是一种外在的引诱啊。他圣经怎么说呢？保罗说呀、啊，我对于世界来说，我已经钉在啊，世界对我说。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世界是死的，对我来说世界是死的，没有反应，他怎么引诱我对我什么没有感觉的，我是死的，对世界是这种态度啊。世界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因为我们这世界很多犯罪啊，很多的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对于这个世界呢，我是死了，你多好，你多什么，对我没作用，我是死的，钉死了你就啊。到最后他就说啊，二章二十节他说啊，好像是就说了，我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就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我们已经信耶稣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说呀，你们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你在我里边，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不是也跟着他一块钉死了吗？你也在十字架上了吗？当然就是用信心来接受，你达到这个境界，就是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心里活着啊。假如大家我们每个人都达到这个程度，基督在我里边了，你想想你的能力多大，你不会再犯罪了，你会说哦，基督在我里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是那个基督在我里边，这个太好了，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怎么得到这个目标？就是受十字架的对付，钉死了，把我自己钉死，把世界钉死，把我内心的罪恶钉死，这些都钉死了，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怎么样做得到呢？啊，有人说这一届我还说了半天，还是一种理论哦，啊，他怎么会钉死呢？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靠圣灵，那就刚才格林多后书三章那一句话，他说要经意，经意就是圣灵，经意是叫人活，文字是叫人死啊。所以这个经意，他圣经说的是文字呢，是讲到摩西时代，那是律法，摩西的律法，我们知道犹太人都是守律法的，他认为我守了律法呢，我就可以得救了，事实上那是错的，那是死的。但是我们新约的信徒呢，有没有律法呢？也有，就是我们把这个圣经里边的那个教导就当成律法了，我要守这个守这个，但是你没有圣灵你守不住，你做不到。所以归根结底啊，我们要靠圣灵，靠圣灵的帮助啊。 好，我也许讲的时间太长了啊。啊，我希望今天就到这里，停止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给小人在这里释放你自己的话，愿你的灵继续的运行在各位弟兄姊妹当中，慕道的朋友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得到能力，得到力量。愿主祝福这一个教会，让他们能够从你得到能力，有大